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继续查考新约启示录。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打开启示录第十二章，找到第七节。这次查克老师要继续讲解的题目是在天上的征战。好，现在开始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研读新约的启示录第十二章。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以下的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撒旦呢，带领着一群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随着撒旦一起背逆神的主权。这就像是长久以来米迦勒和撒旦一直是在彼此对抗。我们在犹大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曾经读到米迦勒和撒旦在争夺摩西的尸首。米迦勒斥责撒旦说，主责备你吧。当但以理在祷告里面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他想要知道在什么时候神会让他们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归回以色列地。天使加百列向但以理显现说，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因此呢，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加百列逃脱出来，让他可以将神要给予但以理所寻求的讯息来通知但以理。现在呢，天上再次发生这样的征战，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在米迦勒和撒旦之间还有一次征战，最后呢，他们还会彼此对抗，就是那个属灵的征战。现在在天上的征战中，米迦勒和他所带领的天使一起来对抗这个龙，而龙呢，也和他的堕落天使们一起抵挡米迦勒和他所带领的天使们。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八节说，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由这些经文看起来呢，撒旦的确是可以进入天上的。在约伯记第一章那里呢，我们读到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因此呢，撒旦是可以进入天上的，这似乎是神允许他可以进到天上。撒旦呢，也在约伯记的经文中出现，他在那里面呢，做什么事呢？他是在控告约伯。当神让撒旦注意约伯，要称赞他仆人的时候，神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说，我觉得约伯只是一个故宫，看看神你是如何的祝福他。我的意思是说，任何人得到你的祝福像你祝福约伯一样的话，他们都会这样服侍你。你在他四围放上篱笆保护他，你不让我去攻击他。如果你让我攻击约伯的话， 我会让他对着神你的脸来咒诅。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了。虽然约伯是正直的，但是呢，撒旦却控诉他，说他呢只是个雇工，只是为了神所赐给他的祝福，他得到的利益而去服侍敬畏神的。经文这里说到呢，撒旦和他的龙以及那些跟随堕落天使们呢，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启示录12章第9节说，他被摔在地上。耶稣呢曾经见到这个预兆，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耶稣就是以一种预言的方式来说出这个情景，龙从天上被摔下去了。启示录第12章第9节又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当然呢，这个古蛇就是在伊甸园里面，撒旦化身为蛇的形象，使夏娃陷入试探的那条古蛇。第9节，名叫魔鬼，而魔鬼的名字呢，它的意思呢就是欺骗者，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大骗子。启示录第12章第9节说，又叫撒旦，就是对头，是迷惑普天下的，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如同我们以前曾经提到的，在大灾难的期间呢，地狱的门会被打开，所有的邪灵都会来到地上，他们会成为一种带有邪灵的攻击生物。在这个时候呢，所有的黑暗势力会掌握一切，因为教会已经被提走了，所以呢，这些黑暗的邪灵势力会完全被释放，不受控制了。那将会是一个超级的属灵大征战。听众朋友，有许多人们呢，对于教会呢，抱着负面的见解和看法。但是呢，其实他们应该感谢教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如果教会不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话呢，这整个世界将会变得混乱不堪。耶稣对教会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具有净化洁净的影响力。我们是使得这个地球避免成为腐烂恶臭的原因。在耶稣的时代呢，盐的功用就如同防腐剂一样。当人们切割肉类的时候会在切开的表面先撒上盐，以防止细菌进入到肉里面。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在今天，基督徒应该具有防止世界腐化的影响力，这就是避免黑暗的权势和能力，将整个世界完全的吞噬掉。这个世界应该感谢有教会的存在，因为教会存在于世界上，所以神才将他的审判延迟下来了。你还记得当神差派天使去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亚伯拉罕向天使求情，他说，如果这城里有50个义人，你会将义人和这个城一起毁灭吗？神说不会。如果这城里有50个义人，我不会毁灭这个城。这就是神的审判一直被迟延，没有临到的原因。正是因为教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因此神就允许黑暗的权势完全的掌控整个世界。因此当教会被移走之后，你不会想到要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了。因为一旦教会被移走之后，有许多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可怕的事将会发生。启示录第12章第10节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 不是你的朋友。他可能会假扮成为一个光明的天使，可能会提供给你许多诱人的事物。但是请你相信我，撒旦绝对不是你的朋友。他是专门的控告弟兄的魔鬼，他会在神的面前控诉你。撒旦是控告弟兄的，就好像检察官一样的在控告你。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有能力的辩护律师，那么我们就会陷入到大麻烦当中去了。但是当撒旦在控诉我们的时候，在父神的面前，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辩护律师。因此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因此耶稣基督会站在那里抵挡撒旦对我们的控诉。你还记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中用反问的语句来提出的问题吗？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现在撒旦就是正在试着要控告我们，他试着要在神的面前控诉你，诋毁你。问题是，如果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那么有谁能够将罪名加在我们的身上呢？因此保罗接着说，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因此神不会将罪名加在你的身上的，因为神已经当我们是无罪的了，我们被称为义了，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辩护律师。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因为耶稣在父神的面前做我们的中保，我们的辩护人。撒旦就在神的面前当了一个控诉者。保罗接着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他又回答说，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里呢，再一次的指出耶稣基督为我们辩护，为我们向神祈求。那谁是那个控诉者呢？谁是那个定人罪的呢？就是撒旦，这个专门控告弟兄的。而且呢，他不只是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他也在你的心里使你自己来控诉责备自己。他在你的心里指出你的每一个瑕疵，你每一次的失败挫折你每一次失误的事情。他就是在你的心里定了你的罪，要使你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他要使你觉得自己再也不配去寻求神对你的原谅了因为你还是持续的犯着罪，活在罪恶当中。撒旦在你的心里指出你是多么的软弱和你的过错，而且呢，撒旦擅长来控诉你，定你的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谁是那位要将人定罪的呢？不是主耶稣基督。耶稣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十八节。使徒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这样说来，为什么基督徒们还是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呢？是被人定了罪的人呢？因为他们听从了撒旦在自己心里面所说的话，而且完全接受了撒旦的谎言，认为神仍然对你感到愤怒，神已经对你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了，神呢，再也不会爱你了。撒旦不断地让人们相信这些谎话，而他最喜欢对人们的心里说，你已经犯下了不能宽恕不能原谅的罪了。撒旦喜欢使人们因为想到自己是犯了不能原谅不能被饶恕的罪而受到了痛苦和受到了折磨，他就是这样使人们被定罪。撒旦对你说谎使你自己定自己罪的主要目的呢，是要让你远离神，要使你觉得自己是已经不配的，也不能够再去亲近神的罪人了，他就是要让你离开神。然而圣灵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却是使我们知道自己呢是在做一件不正确的事而要去认罪。当我们在做不对事的时候，圣灵就会使我们的心灵懊悔，使得我们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那么我要如何分辨哪一个是圣灵在催促我认罪，哪一个是撒旦在对我定罪呢？其实呢，这是很简单的事。当圣灵要你对自己的罪悔恨的时候，你就再也不能容忍这个罪了，你会立刻要去亲近主耶稣，想要停止这些错误的事，想要得到神的赦免和原谅，想要使得自己得到洁净和宽恕。我的意思是，圣灵会使你更想去寻求耶稣，更加去亲近耶稣。然而当撒旦在定你罪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将一切都放弃了，我最好什么都不要做了，我再也不要找到什么希望了。然后呢，撒旦使你的心灵远离耶稣，使你不能够去寻求赦免宽恕，而再次成为一个洁净的人。这就是撒旦向你定罪的目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不配的，我最好全都放弃的，再试也没用了，当你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这就是撒旦在向你定罪。千万不要听从他的谎话呀，他是一个说谎的邪灵，也是一切谎言的父。但是如果你觉得主啊，我真的对自己的过错感到很难过，我需要屈膝下跪，我要认罪悔改，那么这就是圣灵在引导你，他使你去认你的罪，并且要带领你，使得你得到洁净，使得你的罪被饶恕。这个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这个控告者从天上被摔下去了。启示录第12章11节说，弟兄胜过他。这个在神的面前控告人们的撒旦，他和他的能力在这场属灵的征战，这场对世界和邪灵的征战当中失败了，属神的弟兄们胜过了撒旦。第11节说，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之所以能够得胜，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撒旦。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基本上来说呢，罪就是出于你个人的私欲，想要去抵挡神意念的行动。我违抗悖逆神的权柄，就是在罪里面了，这也是撒旦的罪。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撒旦将他的想法行出来，去悖逆对抗神的旨意，这就是原罪。在伊甸园里面，当撒旦来到亚当和夏娃的身边，他使他们犯下了人们的原罪，就是不听从遵行神的命令。神说，在园子中间的那棵树，你们不可以吃它的果子， 这是神的命令。然而亚当和夏娃却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所以听众朋友，每次当你要违背神命令的时候，那就是罪。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旨意，他希望我们如何去过生活，他期望我们去做某些事。然而我却让自己的意念高于神的旨意，我们呢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就是我们违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同样的，撒旦也要去试探耶稣，要耶稣背逆神在他生命里的旨意。但是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要实行父神的旨意。因此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完成他的功。而父神的旨意是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付出赎价，成为我们的替代者，做我们的赎罪祭。这就是神差派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我们提过，撒旦的工作呢，就是不让耶稣上十字架。撒旦向耶稣建议要将全世界都归给耶稣，只要他不上十字架。撒旦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撒旦引诱耶稣不要去行神的旨意，借此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呢，耶稣却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着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耶稣完全降服于父神的旨意，并且呢献上了自己。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摧毁了撒旦的力量。耶稣救赎了整个世界。虽然现在撒旦的力量仍然在世界上，但这是一个篡夺侵占的能力。只因为神为了他的计划，仍然允许撒旦的权势在地上横行。但这个时间呢是有限的，是可以数的。当撒旦从天上被摔下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掌权的时间已经很短暂了，因此呢，他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尽其所能的去做最多的破坏工作。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分享到这里，下次呢我们会继续研读启示录，请您继续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继续带领我们祷告，请密切的留意下面的内容。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假如你对这次的分享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感想，请随时写信给查克老师，或发电邮或发短信跟他联系，让你可以进一步明白圣经，在信仰生活上得到帮助。下次节目我们仍旧查考启示录第十二章，你可以预先阅读第十到第十七节，到时候收听就更容易明白了。好，谢谢你收听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请一起跟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使我们得胜了。甚至当使徒保罗呼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而当他仰望主耶稣基督，明白神最后的救赎大功已经被主耶稣成就了，因此保罗回答自己说，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羔羊的宝血和所见证的事，我们已经得胜了。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举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吧。愿我们不要爱自己多过爱主，愿我们愿意为主耶稣基督而献上自己。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